乌克兰与欧盟签署安全协议，北约启动援助结构，真主党二号人物被精准打击，美国话以尼或开战。针对中朝威胁，美日韩达成新合作共识。台湾升级大陆旅游警示，回应北京最新动向。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28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7号欧盟在布鲁塞尔召开峰会，乌克兰和欧盟签署安全协议，而且是27个成员国都同意签署，包括匈牙利。与此同时，北约将为乌克兰提供桥梁的成员资格。美国、以色列和乌克兰正在谈判向基辅供应爱国者的防空系统，这标志着以色列和莫斯科关系发生变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峰会上签署双边安全协议，并与欧盟、爱沙尼亚和立陶宛签署安全协议。这份欧盟与乌克兰联合安全承诺的文件涵盖军事、金融和外交援助，资金来自冻结俄罗斯资产的收益。除了未来四年将提供500亿欧元经济支持，还注重长期防务合作。同时，乌克兰还与立陶宛和爱沙尼亚签署了安全保障协议。荷兰首相吕特、波兰总理图斯克、德国总理索尔茨亦抵达签署仪式现场，表达对乌克兰的支持。欧盟27个成员国都表示对乌克兰的支持，甚至连一直反对援助乌克兰的匈牙利总理欧尔班亦主动同泽连斯基握手并热谈。大家都在猜测他们到底谈了什么。泽连斯基表示，每个拥有共同欧洲价值观的欧洲国家都应该成为欧洲大家庭的一部分。乌克兰、摩尔多瓦、巴尔干半岛、格鲁吉亚甚至白俄罗斯亦会在将来加入统一的欧洲，唯独没提俄罗斯。此前基辅政府已经先后与17个国家签署类似的双边协议，包括美国、日本、英国、德国和法国。有官员指出，这些协议与是对提供乌国武器和其他援助的承诺，来强化乌国安全，抵御任何未来的入侵行动。此前25号欧盟正式启动乌克兰加入欧盟谈判进程。泽连斯基27号发文表示，这份安全协议首次载入欧盟27个成员国提供乌克兰广泛支持的承诺。同日，泽连斯基又与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举行了会议。北约峰会将在7月9号至11号在华盛顿举行。据纽约时报27号报道，北约计划为乌克兰提供一个新的总部，以管理其军事援助，以表明该联盟长期致力于该国的安全。泰晤士报说，此举象征乌克兰最终加入北约的桥梁。北约将宣布他已同意在德国设立一个特派团，以长期协调对乌克兰的各种援助。乌克兰真理报报道说，现在北约向乌克兰提供会员资格，可以使北约积极参与这场持续的俄乌战。泽连斯基说，是时候和俄罗斯和平了，因为我们在战场上和平民中有很多伤者和死伤者。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不想让这场战争持续多年。我们希望制定这个联合计划，并将其摆在下一次和平峰会的讨论台上。俄罗斯国家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亦说，俄罗斯关于乌克兰的和平提案迫在眉睫，俄罗斯不会攻击西方。据《金融时报》27号报道，乌克兰和美国正在与以色列谈判，将至少8个爱国者防空系统移交给基辅。该协议可能涉及以色列将系统出售给美国，然后美国将其转让给乌克兰，让以色列间接参与其中。美国情报部门表示，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可能将爆发大规模对抗。CNN 21号报道，美国高级官员向以色列保证，如果以色列和真主党在以色列北部边境爆发全面战争，美国政府已做好充分准备支持其盟友。金融时报27号报道说，在以色列与真主党的特别行动结束后，以色列可能会开始和美国合作，帮助乌克兰。 拜登政府说服了内塔尼亚胡的军事内阁在对俄罗斯的混合战争中成为美国的正式盟友。据法新社报道，斯托尔滕贝格说，俄罗斯再次尝试在今年春天和夏天试图发起攻击，但到目前为止效果甚微。我们没有任何其他迹象或理由相信俄罗斯有能力、力量取得重大突破，但我们看到的是乌克兰人已经能够守住这条线，他们能够继续给俄罗斯入侵者造成重大损失，无论是在前线还是透过猛烈的打击。有评论认为，如今乌军在哈尔科夫逐步将俄军反推出去，大量援助已经到位，俄罗斯的夏季攻势将步履蹒跚，战争结果带来只是时间问题，俄罗斯机会不多了。27号下午，真主党向以色列北部发射了约40枚火箭弹，袭击导致撒法德市等地拉响警报。该恐怖组织声称，这个是对以色列最新的黎巴嫩空袭的回应。当日早些时候，以军战斗机空袭了黎巴嫩南部隶属于真主党的军事设施，导致真主党二号人物、执委会主席阿尔丁当场丧生。在这个之前，阿尔丁刚刚在真主党另一位指挥官的葬礼上宣布，准备报复以色列。如今阿尔丁遭到斩首，真主党方面发动了导弹袭击报复。综合媒体报道指出，美国情报机构预计，在加沙走廊哈马斯没有达成停火的情况下，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的冲突将在未来几周内大幅升级，爆发战争的风险达到空前高度。前无来，美方亦曾对外透露，以色列将在几日内对黎巴嫩真主党发起重大行动。在以色列斩首真主党二号人物之后，华盛顿和几个欧洲国家朝向中东地区发出旅游警告。在真主党发动导弹袭击之后，以色列国防军表示，极端组织在北部城市撒法德和附近社区发射了大量火箭，都被铁穹防空系统击落，部分火箭弹引发的火灾造成财产损失。而真主党方面证实，当局使用赫秋莎火箭向加利利的以色列军事基地发动了袭击。网友在 X 平台发布消息指出，以军在北部撒法德市上空拦截了数十枚火箭弹，抵挡了伊朗袭击。在上个星期，以色列进行了模拟黎巴嫩战斗的演习。自10月8号以来，真主党恐怖组织每日都会对以色列社区和边境沿线的军事哨所发动攻击，以支持加沙的哈马斯组织。以色列警告说，政府不能够再容忍真主党在其边境存在，如果不能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以色列将采取军事行动，将真主党推向北方。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朗警告说，伊朗可能会在未来大幅度介入真主党和以色列之间的对抗。在加沙问题方面，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组织、埃及、阿联酋、卡塔尔等国组成战后阿拉伯维和军队，会议中缺乏哈马斯代表。学者张平在 X 平台发帖指出，埃及、阿联酋准备参与战后加沙安全事宜，哈马斯分子遭到以色列的追击，已成丧家之犬。他认为哈马斯失去了用人质做政治交易的资格，最多用人质换取首脑性命，下一个会轮到黎巴嫩和真主党。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26号在华府访问期间表示，在以黎冲突方面，以军有能力让黎巴嫩回到石器时代，但我们不想要这样做。真主党非常清楚，如果发动战争，以军可以对黎巴嫩造成巨大破坏。26号，美日韩产业部长在华盛顿召开首届会议，防止中共借助对国际社会的渗透发展全球经济影响。会议讨论了关于建立半导体和关键矿产等领域的弹性供应链。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和日本和韩国同僚召开会议，讨论中共将本国供应链武器化造成的危害。他们强调需要进行密切双边合作，确定潜在的物资供应链弱点，消除对单个国家的依赖。同时， 美国亦同韩国参谋本部展开联合军演，重点实施反弹道导弹、反潜作战、防空作战以及网络防御等训练，防范北韩威胁。综合媒体报道指出，雷蒙多同日本经济产业大臣齐藤健在26号晚间的双边会议中，谴责了中共的经济胁迫行为及非市场政策，指出这些做法带来了产能过剩问题，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和国家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双方同意努力采取行动，加强供应和创造来提升供应链稳定性，加强在加、者和石墨供应领域的合作。目前为止，中共为了报复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高科技出口管制，从去年8月份开始加强半导体关键材料出口管制。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发布年度威胁评估报告指出，美国担心北京使用供应链作为维护其政治和军事力量的超限战武器。报告指出，中共在包括半导体、主要矿产、电池、太阳能板和制药等领域的供应链可以作为类似武器造成威胁，因此美国和西方需要对此保持警惕，防止制造业和消费行业面临重大风险。另一方面，法新社亦指出，美日韩三国增加了联合演习频率，以防范北韩发起的升高的威胁。在韩国，美国西奥多罗斯福号核动力航空母舰目前停靠在韩国釜山港，期间韩国总统尹锡悦登南访问。目前美日韩领导人已经达成共识，宣布每年举行联合军演，针对北韩问题展开威慑。近期以来，北韩频繁发射多弹头导弹，造成地区严重影响。北韩政府仲不断向韩国发送垃圾气球，直接导致首尔附近仁川机场航班暂停。对此，韩国方面宣布将做出积极回应。台湾政府6月27号宣布，将针对赴大陆的旅游警示级别提升至橙色，敦促民众避免非必要的大陆之行。这个被看作对北京当局最近公布的严厉打击所谓台独活动的回应。中国各主要法律机构本月联合发布关于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内容涵盖从有期徒刑到可能的死刑判决，引发了台湾社会对大陆旅行安全的担忧。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发言人梁文杰在台北记者会上表示，这次调整反映了台湾政府对大陆法律环境变化的关切，特别是近年来因涉及政治敏感议题而导致的一系列安全问题。梁文杰表示，深切关注大陆地区对台湾民众的审查和拘留情况，因为这些事件已经相当频繁。台湾政府通常根据安全情况发布四级旅游警示，这次提升至橙色灯号显示了当前形势的严峻性。此前台湾还对大陆因新冠疫情发布过红色灯号警示，不过基于政治因素而调整旅游警示则极为罕见。尽管台海两岸自1949年分治以来一直互不隶属，但是北京政府坚持将台湾视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并多次表达实现统一的决心。然而近年来，台湾民众对自己身份认同的提升，以及民进党总统赖清德的上任，使得两岸关系更加紧张。赖清德主张同北京进行平等对话，同时强调维护台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不过台湾政府亦警告民众避免在大陆讨论敏感话题或携带政治、历史或宗教相关书籍。在这个背景下，台湾方面认为北京针对台独活动的法律措施不仅挑起了两岸对立，亦影响了人民间的正常交流。台湾行政院发言人陈世海亦在另一场记者会上指出，中国当局公布的所谓惩治台独的意见及法律不仅程序不明确，而且内容亦过于广泛模糊，台湾民众慎重考虑前往中国的必要性，亦呼吁已在中国的台湾民众注意自身安全。路透社报道指出， 中国法院对台湾地区并无实际管辖权，因此北京的法律如何在境外执行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